想来的原 title 是旅行生活艺术家，后来我说那咱们就别太这么肉麻了。
大家好，这里是 Holy Duck 户外频道，我是老柴。今天又是一期难得的外场节目，然后这一期有点特殊，先说一下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客座飞行主持谦儿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啊，如果听过我们第一期节目的话，大家记得谦儿哥，他是一个横跨了户外和音乐和滑雪和各种小众职业的一个酷女孩。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一位非常珍贵的嘉宾，我们欢迎一下刘伟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o 刘伟。
啊，Hello， 啊，所以你经常介绍自己的时候叫 Miko 刘伟，
对
吗？
对对
对。啊，对。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叫我 Miko 会多一点
啊，明白。因为刘伟老师在网易云音乐上，你要去搜索他的话，也是 Miko 刘伟。
对
对 ，Miko 是什么意思？
啊 ，Miko 是我当时第一任女朋友，她给我起的这个名儿。
啊，
据说，但我不知道，据说这个是个日语的发音，那叫 Miko Miko，
啊，
意思就是漂亮的意思
啊，这么可爱，对，
实在不好意思，
有点反差萌。对，那为什么我说这期节目有点特殊？我们也是第一次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人来上我们这个节目。作为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我，一个完全户外的节目，这是一个很跨界的主题。以及其实我跟刘伟我们认识挺多年了，但是对于他。就是对于音乐人过着什么样一种人生，我一直是很好奇但是又不太了解的。所以今天呢，他刚好出差来北京，也算是回北京啊，因为你以前生活在这里，对，我们找了一个很 chill 的酒吧，然后一起说聊一聊。那谦儿哥，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跟刘维的关系，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应该是工作关系
啊，
就是我们因为我是一直开酒吧，然后在我的酒吧又是一个最开始定位的一个地下的酒吧，然后这些地下的音乐人他们那个时候都算地下的音乐人吧，然后都会去我酒吧，都是一个据点。
嗯，
然后所以基本上都跟他们有接触和认识，就是私下是朋友。后来是因为我有一次旅行去，然后刚好赶上刘维他们的乐队当时江国 Miko 在那边巡演，然后你像我一个人去吧，就是当地然后有北京的朋友过去演出，那肯定就是变成自家人了，然后他们的演出我就给他们帮忙做一些什么，帮他们卖卖周边啊，对吧，然后对接一下酒吧的一些事务，因为他们当时要在酒吧演出嘛，然后结果呢就大家玩得特别开心啊，之后还顺便跟着他们一起在周边旅行，然后他们之后又巡演一路往回走嘛，然后我的行程其实也很随机的，就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就是蹭了半程巡演吧，就帮他们工作。然后刘维呢，刘维整个就是他们的团队跟我接触呢就都很融洽，就大家就觉得很自然的就成为很信任的这种伙伴吧。然后刘维就邀请我给他们做这种就是算是助理的工，其实主要是给刘维做个人做经纪人助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其实说白了刘维自己就是个大经纪，他什么都能葫芦的来，但是呢他可能会有很多就是繁杂的这种就是对接什么的，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人去帮他啊，等于当时是这样就加入了这个团队。后来呢就是
主要还是觉得马天靠谱
啊，对对对，靠谱。
然后刘维还有一个个人爱好呢，就是他特别喜欢听京腔，他当时就觉得他嫌弃我的普通话说的太标准了，然后不够京味儿，但是呢多少还能解解他的瘾。
你这样还算标准呢。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几个朋友就是京味儿更重，然后他一见了人家就说哎呀真好听。
就刘维你是哪里人？
我是福建福州的。
啊，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京腔？
就是你小学的时候开始听相声。那时候我的就是不瞒大家说，大家肯定会笑吧，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相声演员。后来发现口条不行。
哦，那你还蛮独特的，你同学里面有听相声的吗？
很少，因为那时候老师学校老师都会问我说你们的愿望长大想成为什么的，大家一般都是说
科学家
服的那对嘛，
对，
宇航员科学家，
对对对，
我说我想成为相声演员。全班都惊了。
对，郭德纲说痛失爱徒。
对，后来我就发现那个口条不行，但是 所以那个时候看什么我爱我家啊之类的，反正就受的女。
哦，对，那就比较合理。对，那在开始之前，我跟大家朗读一段这个官方的关于刘维的介绍吧。Miko 刘维是音乐制作人、DJ、鼓手、旅行家，这是我看到你比较常用的一个介绍。所以就我很少见到说一个音乐人的后面还加一个旅行家。
我后来把这个删了。
是吗？
我觉得太他妈矫情了。
那这一开始是谁给你加上去的？
是我当时接受另外一个采访
啊，
然后是跟旅行有点关系，然后他们给我加了。
哦，
本来的原 title 是旅行生活艺术家，后来我说那咱们就别再这么肉麻了。
所以很多标签其实都是别人加上的。
对，
刘维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爵士系，之后进修于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学院和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在电子音乐领域，他曾入围第13届台湾金音奖最佳电音专辑、2023腾讯音乐最佳电子乐专辑、2022纽约和米兰艺术节最佳音乐奖、迷笛最佳音乐奖。后面还有一大串，同学们，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给大家念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在中国非常有专业声望的一位电子乐的制作人。这是一个非常官方的介绍。当然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很不靠谱的节目，所以我们再来试试说他不太官方的介绍是什么。我先问问哈，谦儿哥，你既然跟刘维工作这么多年，你认为你要向大家介绍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说的胡闹一点。
我已经猜到他了。
哎，你猜他是什么？
你猜。
贱人。
没有。贱人这个词他还是不能就是诠释你的那个特点。我昨天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就和乐队的人聚餐嘛，然后就聊起来。我就说刘维现在是一个典型的音乐圈子里边的二道贩子。就是这么说呢，是因为他是我见过的音乐人里边比较激进的一个。就是他会想尽办法思考学习，然后整合资源，然后强大自己，所以他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他没有一些成就的话，其实是对不起他的这些用心的，好歹也是要对得起他失眠了这么多的夜晚。因为他是一个严重的就是焦虑症的患者，他就是不能让自己停下来，必须得有收获，有成长，是吧？
我就是讨厌的摩羯座。
对。所以再考一下谦儿哥，如果用3个形容词让你来形容刘维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激进吧。第二个就是贱，
勤奋
吗？啊，那他第三个，他想要给自己一个勤奋，其实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是觉得不应该用这么正的词来形容你。
不，我其实就是属于笨鸟先飞，我其实是特别有自知之明的人，只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完全不了解我的人啊，他们会觉得啊，就是好厉害啊，或者说很聪明啊，或者其实不是。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有自知之明。真的，就是当然，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没有自知之明。就很多人其实他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但是我真的是了解我自己，所以我其实不聪明，我有小聪明而已。这个跟很多，因为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我觉得他们是有智慧，智慧是比聪明还要再高一等。但我不是也有智慧，但是我有小聪明，但这种小聪明就是有的时候，我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把它给实现，仅此而已。我花了很多时间嘛，就我牺牲了很多东西。
这个还蛮神奇的。我想问问你，就是在你的那些作品当中，因为我看到不乏有一些听众，或者叫听众嘛，叫就是粉丝，对他们的评论里面，他会觉得那是非常灵光乍现的，非常有才华的一些。但人们会认为那种作品是就是一下子当头棒喝，你一下子想出来的，就是很有灵光乍现的那种作品。
这个
那跟勤奋之间的关系是？
这跟勤奋的关系就是我得听很多
啊，
我得接触很多，我才能有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还不能算是那种就是特别完美的艺术家，我觉得我心中认为很厉害的艺术家，他真的就是可以灵光乍现，而不需要别的什么参考之类的。
明白。
但我 不属于那样的
人。哦、
嗯，所以我只能靠我的有勤能补拙吧、
嗯，
就是我要吸取大量的东西，然后把它融会贯通一下，然后再所谓的那种灵光乍现属于我自己。
啊、
哦，但是我觉得厉害的人他不需要这个。
嗯，
那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嗯，因为我一直在音乐人的这个圈子里边成长吧，然后再加上后来我又从事了就是相对有一些商业的这种工作，我其实是一直希望把我的喜欢的这些东西带进我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工作里面去，然后所以我也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我是觉得刘维这个人他是属于一个。还能相对游刃有余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去融合且配合的人因为之前很多艺术家他是很艺术的他会拒绝商业还有一些人呢是他们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他们会比较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他们就会觉得啊我这样的话就贬低我了这样太商业我不屑什么的但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局限然后导致他们
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底气
不是
我没有
我们经常就是开刘维的玩笑就是说他完全没底线对吧然后去接了一些什么就是没原则没底线的活儿然后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是因为他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对自己他很有自知之明他会知道这个世界大概是什么个样子他是处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些之后他才会相对游刃有余的去面对这个现实和这种比较理想的艺术之间的这种他知道他怎么会去和他们共同的相处而不是说有些人我就放弃了这个我不适合或者说我不屑于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懂或者不了解他就觉得我不适合然后就回避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我喜欢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真诚和勇气吧就是尤其是像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其实大家有很多还是虚张声势的就是他需要靠自己以为的那个 bubble 来让自己觉得有底气但我觉得刘维还是非常真诚因为音乐的创作跟比如说民歌的创作我也不太懂它不太一样的是它的你的那个底层知识架构的门槛还是很高的所以就像你说的它可能需要勤奋如果你要不勤奋的话你底子都不扎实你怎么你没有足够的基础去创作更好的东西吗对我是这样理解它跟别的创作形式还是有所区别的对，所以刚刚还有一个词我很好奇，就是谦儿哥满含爱意的说，第二个关键词是贱，就是我发现在你们这个很亲密的圈子里面，大家如果特别喜欢一个人，都会说他贱，贱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好像只有用到我身上
啊，是啊，
我们有时候管他叫刘贱贱，
就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满含爱意的称呼你呢？
不是爱意啊，
不是吗？
就是可能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故意犯贱那种，就是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生活很真的，其实我生活没有那么丰富的，
你的生活还不丰富？
不是，就是，
就我看到就
不是应该这么说啊，因为我喝不了酒
啊，
这个东西呢就会很大程度上会限制了。多的怎么说就会缩小了很多范围因为你不能喝酒你就不太爱去因为你也知道咱们是酒文化比较浓厚一些嘛对吧然后包括什么所谓的圈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因为我喝不了酒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很难跟一帮都在喝酒的人在一块儿，因为这个频道也在一块儿，那我就只能，有时候无聊就只能自己犯贱一样，就撒个娇什么。
哦，就这样的。
对。
但他们每次提到这个词的时候，
自嘲一下或者让别人嘲笑我一下。
哦，就跟那个 Miko， 我感觉是一个感受的，就是 Miko， 对，就是那种带着很可爱的、很萌的那种。哦，那说完谦儿哥对你的评价，那刘维，你现在跟别人介绍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描述自己？
不描述
啊，就往这一坐，我就是我，对不对？
我一般给客户就给我 PPT 就行了。
那 现在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你想想，如果你要给自己定义三个形容词的话，你觉得是什么？
三个形容词。
嗯。
那第一个就是随便。
随便。
对，第二个就是三秒钟。
给你延长一点。
第一个就是随便，第二个就是国际化。
嗯。
第三个就是好吧。
好吧。好吧是什么 ？Fine。哦，那就还蛮妙的。国际化我是深有体会，因为你接受过非常多采访，我看你在采访里都会提到，你其实首先你去过很多地方，这也是
不是？而且国际化是很多老外对我的评价。
那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你国际化呢？
他们会认为我跟他们平时接触过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又跟他们美国人又不一样
啊，
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
啊。你形容自己的随便是这个随便吗？
对，因为比如说我也在日本待过，
嗯，
我就是我当然日本我也挺喜欢的啊，包括他的那个人文也好，或者文化呀各方面，但是他就是太认真了，
嗯，
太很多事儿太讲规矩，我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嗯，
对，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在他的有一些的框架上面，如果他能够再松一些，再随便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所能接受的。
还是要更轻松一些啊。
对，但是如果你太随便，那比如说我去过，比如说印度啊或者什么呀，那就特别随便，那这也不行。
你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印度和日本这两个极端。对，那好吧呢？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好吧是什么意思？
好吧就是。因为我做这行，我会接触到很多的客户甲方嘛。
嗯。
那对啊，你接触多了，最后得到我的就是你跟他们回应就说好吧。
啊、哦，这里面充满了很复杂的一个意味。
其实也不复杂。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就是你得有自知之明。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学会换位思考。
嗯。
如果你是甲方。而且我觉得甲方的工作其实他承担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单单只有业务方面的，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东西。对，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什么。
我大致可以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多艺术家在就是在一个世俗社会里面可能大家共同的一个感受吧。但是可能每个人的应对方式或者采取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不是我这几年学会最大的一个经验，那个我学到的
啊，
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好，再问你一个自我剖析的问题：你觉得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也不是你的粉丝，他也完全不认识你，他看到你之后可能会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你什么意思？就是他。
就如果在人群当中有人看到你，你觉得大家会怎么评价你？
不会，应该不会评价吧？我非常普通。
啊。
对，也没有什么回头率。
你应该回头率蛮高的吧？因为我们第一次合作就有人，我们呢有一个帮忙的大姐就说：“哎，那个老戴帽子的人是什么人？”
你跟他说是大山子彭于晏。
所以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很显著的这个。外貌特征就是刘伟总戴着一个帽子。
那是我原来不戴帽子，后来是因为有一次我演出，后来我那天睡就是睡得太晚
了。啊，睡过头了。
睡过头，然后我还记得是在愚公移山还是在哪儿，然后我就赶紧那个穿个衣服，然后我戴一个那个帽衫嘛，我就把那帽子戴上去，那天。那天就演得特别好，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好，我感觉是有那种，好像你把自己
泰山压顶，
你把自己包裹起来，会感觉到你有种安全感。
啊，这我好像记得有人采访过王家卫，说他为什么老戴墨镜，
有可能，
就类似的感受啊。
后来我就变成一个
戴帽子的人啊，有趣。那我问一个这个相关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开场之前也提到你太太嘛，你觉得你太太怎么形容你？如果三个形容词，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好？你想想他可能会怎么形容你？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想的太多。第二个就是你要有自信。第三个就是，不要悲观。
哦，天哪！你这么说，我感觉你俩感情应该很好。就是你看，他其实都是从非常信任你、非常心疼你的角度，你会有一些这样的看法。
哎呀，我觉得做我的另一半其实挺痛苦的。对，从我的一路过来，我其实自己是知道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反省。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可能有非常多人像我一样很好奇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可能就是一直在醉心于创作，但是你们的生活可能跟我们的轨迹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吧，艺术家首先都是自私的。都是
自我，
特别自我。其实自我就跟自私我觉得是一回事。其实我觉得是一贬义词。因为你不自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儿。
明白。
因为艺术还是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就是你，如果你要找一个艺术家做伴侣的话，你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或者说你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内心。对，因为那个天哥原来的，对吧？评论都是艺术家。
对，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这事儿。
然后秋哥最有心得了。
对，就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
对，你看他现在瘦，你看他现在瘦的。
你秋哥，所以你是有这样的感受吗？就作为艺术家的伴侣。
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之前的这些前任们，就是他，因为其实就很具体的这几个，他们各有各的成长轨迹，但是总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幼稚，就是偏幼稚。其实他们没有，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和刘维的工作，就是觉得他会思考更多，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有很纯真的一面，就是无法长大的那种纯真，他们才有可能就是活在这种纯粹的这种创作的状态里。但是刘维他会有很多自省的地方，而且他会很知道自己的角色在哪，就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所以他就会有更多的思考吧。我觉得就是自省对于一个就是很自我的这个创作人来说，还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他更了解自己，然后会更纯粹的去面对自己。但是我之前的这些前任们，当然他们现在会有各自的成长，但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吧，所以就比较内心。但是我觉得人其实都是在成长的，就是快慢而已。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刘维他现在他的伴侣有他的累，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任何一个男性对于女性来说，他都是有他，就是大多数男性他发育或者是这个，对吧，这个生理的这个就决定了他会
男人都是渣男。
会有这样一点，就是只不过就是你看到的是艺术家的部分，但是我还接触过其他圈子的，那各有各的渣。
这期节目主题叫男人都是渣男。对，那话说回来，我跟大家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录这期，并且我对这期特别的兴奋。哎，我跟刘维真很久没见了，我们刚刚那个见面的时候还说。上次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像逃跑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我们在因为工作的关系在佛山哈，
对，
是顺德还是佛山，
佛山
对对对，有一个电音节上面，然后刘维演出完，然后我也刚好工作完，我们说哎那我们就一起提前收工回去吧，结果那个地方被封了起来，然后我俩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对，
后来打到了一个摩托车，然后那摩托车是一个，我记得是个特别瘦弱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就一个车拉着我们俩在泥泞的那个路上，大晚上的，然后拉了很久，拉到那个市区的酒店去。 对，但是我是通过谦儿哥认识刘维的、
嗯、
然后我们也合作过啊演出、
嗯、
然后也有一些更多的合作，但是就好像很少像今天这样去聊天，所以我就一直听谦儿哥讲了很多你的故事，然后也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你的故事、
嗯、
也听了你的作品，然后我就在想，哎，这样的一个人背后的生活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后来我就发现你有一个关键词你们俩刚刚都没有提到，就是你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就云游。
嗯，
我觉得你在不同的采访里面在不同地方都讲到这个，我想讲讲云游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它跟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不喝酒，
嗯，
就会导致就是不太合群，
嗯，
大家也会觉得我比较毒，就是那个孤独的毒，
嗯，
然后呢，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爱好，但是我就喜欢到处跑，
嗯，
对，然后我还经常爱去那种，就是可能一般人不太想不到的，或者说不太敢去的，比如说什么伊朗呀、朝鲜啊、印度啊这种，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所以这个云游这个概念一直是在我身上，一直到现在吧，我整个的，它包括我演出也好啊，巡演也好啊，旅行也好啊，其实都是一直都是跟这个词都分开吧。
嗯嗯，其实之前我给你介绍过刘维，就是我就说他的状态就是云游的这个状态，
嗯，
就整个他的人的生活、创作、工作。都是包括旅行，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场演出在那个中国南方的某个地方，他就去做攻略了，他就看这周围有什么好玩的、
嗯、
好吃的、
嗯、
然后他都不用我去劳神，就直接给大家就定好了，比如我们乐队一起然后去到这个地方，然后比如说如果行程允许的话，我们就提前去一天、
嗯、
然后玩一下，或者说我们演出之后然后晚几天走，然后去哪玩一下，他把大家的这个行程都安排好了。
嗯，
就是他会希望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也能进入到他的这个云游的这个状态，或者说他向往的这种生活状态能影响到我们的团队，因为他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比如说他没事儿的时候一问他基本上都不会在自己固定的一个地方待着，他不定就又去哪儿去云游去了，
嗯，
或者是找灵感，或者就是我路过某他路过某个城市，然后就一看，哎，这里还好，
嗯，
还值得看一下，然后就去了。
嗯，
然后对，我所有作品的灵感其实都是在路上。
对，我也想说你其实作品包括专辑的名字以及具体作品的名字很多其实都是跟地点有关的。
对，
包括一舞一城啊，包括之前还有很多，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就你从几岁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嗯，在到处在行走的一个状态。
我从真正开始应该是我二十多岁吧，就毕业之后，
嗯，
就开始在国外啊，就到处转，
嗯，
坐那个大巴，然后青年旅社。我在国外也打工过，
嗯，
打工，反正也挺神的。
那具体怎么神？
就是我打的第一份工，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就是扛大米。
你扛大米？嗯。
那个，而且竟然还是我爸介绍。
你这个爸真是挺心疼儿子。
不，因为整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当时第一次到那个维也纳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亲戚的朋友
啊，
然后他会给你介绍一个打工的那个事儿，让你做，因为我家不是，就很多人也。对我有个误会，老觉得我是富二代，其实不是。
哎，你长得挺像富二代的。
我要是富二代，我还在这坐着跟你聊。
那你要坐在哪儿坐着？你跟我们聊呀，
就
包子更大
够聊了。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对，
嗯、
然后所以才要打工嘛，因为那时候特贵、
嗯，
是真的特贵。
嗯。
然后我说好，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跟谁谁谁联系人家，对，然后我就我是到维也纳，我是先自己先生活了大概一个多月，
嗯，
我才开始，因为你得先开始熟嘛。
嗯。
对，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印象特别深。我当时我还穿的挺好看的，要见面的是一个中国超市，
嗯，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一人，
嗯，
那个就是那个半躺在一那种躺椅上面，
嗯，
然后翘着二郎腿抽着烟，然后我就过去，我说您好，您是谁？某某某某某。他说他看就算斜着看我，说你是那谁介绍来的是吗？我说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了，就是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
嗯，
说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了。
然后你穿的是那种为了面试所以认真？
不是，我其实就是我穿的比较时髦嘛，就是
嗯。学音乐的学生嘛，可以理解
音乐人的那种，
对，
而且我也有长头发嘛，然后还戴帽子，
嗯，
他就反正就成了，他就说，他说我，然后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哎，我说我要换成什么样的？他说你这是来找工作的吗？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嗯，
问题是我真没有他想要的那样的衣服。
就是电影里面那种麻布衫那个蓝裤子。
我当时我回到我那个住的那地，我想这我得怎么办，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衣服。后来我只好到那个楼下的超市我去看，反正就怎么素怎么朴素我就穿什么都买，
嗯，
穿了一身还换了一下，我也把那个长头发给它扎起来了，戴一帽子。
嗯，
就到他那儿，他说啊，他说行吧，那个那现在咱们可以聊一下
啊。
他说，那你知道你要来干嘛？我说不知道。我说反正就是因为那个叔叔让我来这里面试，说可以那个打份工这样。他说，他说你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他说这样吧，你看到里头那个有。那些大米的嘛，嗯，然后我看了，就是一袋一袋的。
嗯，
他说你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大米搬到外头的那个货车上，
嗯，
然后你再跟这个货车一块去送货。
哦，
你知道那一袋大米有多少斤吗？
啊，
一袋
一百斤，
是一百斤
啊。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大包装的了。我刚买，我们家的不是十公斤的吗？一百斤呢，
100斤。然后对，然后我就去，我就进屋了。那时候力气也挺大。
是吗？
他打鼓的，你别看他
啊，是
看样子瘦弱的，其实是就是上肢力量还很强。
所以我现在个儿不高，肯定是当时扛大米。
那十几岁吗？二十出头。
嗯，然后我当时反正就扛，然后从里屋搬到外屋，但问题是，其实你刚扛的时候是没事，但是你扛就是那个扛过五次，你发现不行，那个不行。后来那老板就过来说，你看你们这种什么搞音乐的，根本干不了这个活。然后就把那个外头那个卡车司机，他也是个中国人，说那个你下来跟他。说你学着点儿，看他怎么弄的。我说好，哇，那个司机那哥们儿，哇，就特别快，一拿咵，我都惊了，我都说这是天生神力呀，因为他看上去也不是那种大壮，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哇，这怎么那么厉害？然后他就说行，那个搬完了你们俩就一块儿，然后去送货什么的。
啊。
那这个事儿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呢？是后来我们送货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嘛，
嗯，
我就说，我说哥，我说我刚看你那个速度，我说哇，这太厉害了，
嗯，
那个你原来是在国内是干嘛的呀？他说我原来在东北是做搬家公司的。
你找到专家了。
对对对，因为他从东北出来的。
啊，
对。然后来呢，我们就一路聊，我当时还比较乐观，因为我当时我还买了当天晚上我有一 个我要看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爵士乐队演出的一个票，我还在那边跟那个师傅说呢，我说哎，那个咱们那个晚上差不多几点回来呀、啊？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我晚上还看个演出呢。当时司机看着我愣了一下，说啊，晚上要看演出？我说对呀、啊，我们大概几点呢？他说演出几点啊？我说演出9点钟呗。
嗯，
他说我们可能要4点钟回来，
凌晨四点。
我说凌晨四点。我说对呀、啊，我说不是去维也纳送货吗？因为维也纳很小。
嗯，
他说不是啊，是去整个奥地利送货。
啊，天哪！
懵了，当时也不是说整个奥地利，反正就是说
要绕一大圈，
不是在只在一个城市。
明白。
啊，我当时就傻了。但是你也没辙嘛，对不对？因为你已经上了这个车了，
嗯，
啊，行了，那我只能跟他一路去。后来我发现，其实你扛重的东西往上走不难，最累的是往下走，因为所有中餐馆，因为欧洲你知道吗？很多它有地下室，
嗯，
所以所有的储藏间都在地下室，
嗯，
所以我到了每一个餐馆，我就得把那些大米，而且它也没有电梯，你知道吗？就只能从那个。就是从外头你就走楼梯然后走下去，
嗯，
我觉得最难的是其实是下楼。
哦，这个真的是反常识哎，就是反直觉。对对对对对，
你扛着重物走下你腿会抖啊。
哦那幸亏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你还 get 了一个冷知识。
结果就是因为那这个我只打工了这个工作，我就干了一天。
哦，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我爸说这个不是我吃不了苦，是真来不了。因为就是你，因为我毕竟不是去那打工的，我还有上学呢。
哦，
你这样让我怎么上学？这不可能的事儿。
嗯，
对吧？
那你后面还打过什么工？
不，餐馆。
啊，
就是那也是一个非常，也是一特别，你要说特搞笑也有啊，也特别累。
嗯，
就是也是扫厕所、洗马桶。
嗯，
因为我找到那地儿是一自助餐厅，是台湾人开的。自助餐厅更累，
嗯，
因为那个碗你得老要去收，
嗯，
然后一收完然后老要洗。
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想要显摆我自己特勤快嘛，我一看到那个客人一吃完，我马上把盘子收起来，马上就到厨房洗。后来那北老板骂我。
嗯，
我当时我都觉得很委屈，我现在我这么勤快，你骂我干嘛？你知道理由是什么？那老板说，你不要一个一个拿过来洗，你应该拿了一堆，然后让你浪费我的水。
哦，天哪！
嗯、
哦，好玩。所以你因为打工也去过很多地方吗？
打工，我在荷兰也打工。
啊、
哦，对，就是那种半旅行啊，半打工那种。
嗯，所以你从20多岁开始就过上了这样的云游的生活，你都大概去过哪些地方，或者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印象深刻，我觉得就是伊朗啊、印度啊，
嗯，
就是这种，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比较刺激，
嗯，
比较有意思，
嗯，刺激的点在于什么？随便，
刺激的点就比如印度刺激的点，我觉得就是脏乱差
啊。
嗯，对，我觉得这个很刺激，而且我还睡过大街上。
那为什么要睡大街上？
就我到，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住公寓，所谓的那种公寓，我是不太喜欢住，因为我总有，但是我会大致的看一下，
嗯，
这个国家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不会去看所谓的你去哪或者什么路线什么，因为我想这。就是你走的呀，跟我没关系
啊，
我干嘛要跟着你走的？
嗯，
对，然后我一般反正我一般都是大致看了，然后我就去那儿。
嗯，
对，
嗯，
然后我去印度呢，其实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嗯，
并不是因为我原来对印度毫无感觉的，
嗯，
我还有点反感，因为我不爱吃咖喱。
嗯，
我当时我楼上住了个印度人，然后每次那电梯里哇都。疯了，就全是那个味儿，我就受不了，
嗯，
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要去。但是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很怪的梦，就梦到我在一艘小木船上面，然后我坐在那个船头，然后有一个印度的老人在那个船尾要划着那个船， 对，然后早上雾气蒙蒙的，
嗯，
那船很慢，后来那个船停下来了，然后那个老头就说到了，
嗯，
我就问他，我就到了，他说那个到家了，
嗯，
我说啊，我说这是哪呀、啊？他说这是恒河，我说恒河，我说恒河在哪？他说恒河在印度呀、啊。然后我就脱口而出说，我他妈的怎么会在印度？啊，对，然后我还看到了很多人，就是印度的男女老少在河里刷牙洗澡。我当时突然间我就那个醒过来，当时觉得特别怪、
嗯。那是什么时候？不会是因为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啊？我是那时我印象很深，是2013年。
啊、
哦。然后我当时我当时觉得很怪，我说哎，那时候我莫名其妙就在干嘛？
嗯。
后来那天呢，正好因为我家楼下有个电影院，那天正好是《少年派》的那电影上映，因为我很喜欢李安。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去看，就那天也巧了，整个电影院只有我一个人。
嗯，
因为是个下午。
嗯，
然后我看完了电影，就觉得，哎，这个会不会是老天给我一个
启示啊？所以你是先做梦，然后又看的电影？
对。
哦，那太神奇了。嗯。
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有可能是一个，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个佛教徒嘛。
嗯。
所以我当时就，哎，做了一个沿着那个佛陀的足迹。是印度之旅，
嗯，
对，印度，我等于从那个加尔各答，然后一直到喜马拉雅，
嗯，然、哦、后这条路线其实蛮少人走的，
其实挺多人的，就是那种专业的那种驴友啊什么，
嗯嗯，
后来我第二年又去了印度，我又去了南印度，
嗯，
我印度还挺有意思的，它还是，
嗯，
还是很不一样，
嗯，
对，那为什么睡大街？是因为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到了那个。第一站是加尔各答，他到的时候，因为我网上当时订了一个青旅，
嗯，
但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你但凡是个服务行业，尤其是这种旅馆，你这肯定24小时啊，
嗯，
对吧？
对啊，
对啊，对，你就是我那飞机到的时候是半夜凌晨的，凌晨后来那个，因为它城市其实特别破。
嗯，
就特别像咱们70、80年代的农村那种，
嗯，
那个路灯的杆子什么都木头了，然后那也没路灯了之类的，然后我就坐一摩的，他问我人去哪，结果到那边我发现，哎，所有店都关门了，
嗯，
然后连路灯都没有，然后只有好多野狗在路上狂吠那种，
嗯，
然后那个司机还一直问我。说啊，有说，
你一个人啊？
我一个人。
哦、
oh. ，然后他就想，他其实可能是出于好心哈、啊，就说、
嗯，
他说要不我带你去别的店，那我怎么敢呢？对不对？ Oh. 我肯定不敢。
是。
我说不不不，我说 very sure。啊，反正他就很疑惑看着我说。那你怎么说啊？那没就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所有店都不开门。
嗯，
就然后我就说没事，你就把我放下来。
嗯，
行了，然后我下来，然后我就那个敲我的那个订的那个旅馆的门，就没人开啊。
嗯，
当时我记得是3点多。
嗯。
然后我背了一大包，我想，我操，这怎么弄呢？我得去哪儿呢？
嗯，
后来我一看，哎，马路旁边睡的全是人，
一下子找到同伙了。
因为印度很热，
嗯，
所以呢，那个，所以睡觉就是睡大街也很容易。
嗯，
对，我就发现他们就好，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可能也是流浪汉或者怎么样。无所谓，反正很多人睡大街上、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要不，因为我就想，你早上肯定开门了吧，
嗯，
对吧？我就说，那反正我就在街上跟你们睡个4、5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嗯，
我还过去跟他说，哥们儿，你往那边点，
就是真的睡在路边是吗？
就睡在路边啊，
也不怕有过来的车呀什么的。
没车，什么都没有。
睡在那儿都是男性。
对，都男的。
啊，
对，然后就他们就盖铺一个就是非常薄的一个，因为它都是热带。
嗯嗯。
对，然后都到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天就亮了。
嗯。
然后哎，那个时候因为你天亮，其实你就更无所谓。
嗯。
然后我就在那个等着，哎，七点钟他们开门。
嗯。
然后我一进去，我说。我操！你这怎么能怎么不是24小时啊？我说我这晚上睡的都睡大街上睡了，睡一晚上
的。嗯，他们有解释吗？
他们有啊，他们说那个我们在那个网上上面其实有，我根本没看见。
哦。
因为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
对呀、啊，哦，所以你一个人睡在那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不怕？
其实不怕。
嗯。你一个人去过那么多地方，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恐惧的心情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有看过一些所谓就是专业的驴友啊，或者一些、
嗯，
我其实是觉得他们很大程度是在炫耀，
嗯，
或者说是在标榜一些东西吧。那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
嗯，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
嗯，
你有时候在小红书或者在别的平台上老看到有一些那种旅游博主，然后说哎什么那个我们现在到非常危险的地方之类的，我心想我操大哥，有什么危险呀、啊
嗯、
我告诉你、
嗯、
这个世界上除了前线危险别的地方都不危险。
嗯嗯，
你有本事你去前线啊，
嗯，
对吧，你去打仗那边、
嗯、
你都不敢、
嗯、
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你要相信一点，就永远都是好人与坏人。
嗯，
如果这个地方全是坏人，那他没法生活了呀、
嗯、
对吧，你每天都打打起来，没有这样的地方。
对对，人们就生活在那里嘛，
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标榜、
啊、
你不就是
就不同的文化嘛，
就所谓骗不懂的人、嗯、
但你对陌生也不害怕对吗？
陌生不害怕呀。
嗯，
但是我也有遇到过，比如说黑人打劫我呀，
嗯，
这种的，那这种其实你肯定会害怕，
嗯，
对吧？
是，嗯，
但是还是好人，还是好人比坏人要多、
嗯、
多多了，
嗯，
这个我觉得，
嗯，
你要是碰到人，只能说运气不好，
对，对吧？伊朗怎么样？是哪年去？
伊朗2016年
啊、
哦，我当时本来是先。我想先去以色列，再约旦，再去伊朗。后来我发现那个，如果你先去以色列的话，伊朗不让你入境。
是。
所以我后来就先去伊朗。
嗯
嗯。伊朗，我觉得，首先他确实是比较，就是挺封闭的吧。
嗯嗯。
对，那这个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我就。不太方便说嘛，
嗯，
那也确实也有很多的，因为他原来其实不那么封闭，
嗯，
原来是很西化，
嗯，
后来的，那我还记得我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发现所有人街上所有人都看我，
嗯，
然后就看我很正常，但是就是用那种比较怪的那种眼神看我，因为我能察觉出来嘛，
嗯，
然后我就哎，我当时就慌了，因为我觉得这眼神不太对，一定是我哪里不太对。
嗯，
我就回到我那个旅馆，问前台，我说：“哎，那个所有人看我，你觉得我哪里有些哪里不对吗？”后来他看了一下，说：“哦，因为你穿短裤。”
哦，
因为不能穿短裤。
哦，但你自己就没有意识到吗？哦，伊朗也是一个人去的。
是啊，
所以后来当你有了乐队之后，就像谦儿哥说的，你就习惯带着大家一起出门行走了。
不是，这个出门只是说，因为我们乐队其实演出不多
啊，
就是又并不是一个很流行大众化的，
嗯，
那我会比较珍惜每一次在国内演出的机会嘛，
嗯，
然后我们乐队的人也其实都比较 peace，
嗯，
不是像其他。别的乐队都是比如说可喜欢喝大酒啊或者怎么样、
嗯、
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所以哎，我就觉得团队都比较 peace， 然后也挺喜欢大家在一块就、
嗯、
这种 游山玩水，所以比如说我们这站是在杭州演出，那我们就会安排我们提前到，我们可以去杭州周边的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些点，或者说演出完了我们再多待两天。
嗯，天儿哥，你们去过的地方里面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
就是有 Dan 那次，就是杭州周边是吧，那个叫什么来着？晋山
待了一次，还有一次是丽水。
哦，对，丽水也去了。啊，还有一次是厦门。
对，厦门。
嗯，厦门就是因为就在厦门本地演出嘛，然后就在厦门玩了吧。那晋山那次其实还挺好的，我们就是一起去了，就等于是我们演出旁边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地方是吧，找了一个民宿。
对。
嗯，住了两天。就特别
开车一个小时，
对，很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
很美，
而且他那个民宿做饭还特好吃。
对对对，
你们比如说做音乐的人出去玩，你们在一起都会做什么呢？也打牌，吃零食。
我们从来不打牌，我们就是聊天。其实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去爬山，白天就是他周边风景很好嘛，我们就集体组织去爬山，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坐在一起聊天。打岔，岔刘维，
爬山练瑜伽
啊，还练瑜伽呢。
正好有一个那个小平台，然后我就带着他们一群老爷们儿练瑜伽、
啊。组里面就你一个女生啊？
对。
哦、
啊、哦，还有当时有小素吗？之前我们哦、啊、那时候没有，
没有。
嗯、啊，之前有一个 VJ 是一个女孩。
关键我们也没有把马先生当成女的。
啊、
对，在团队里我基本上是一个更爷们儿的角色，
嗯、
比他爷们。
我印象最深的，你们还去过一次去尼泊尔徒步，
但是尼泊尔那个其实不是乐队的一个行为，是我们俩还有我们 VJ 我们三个人、
哦、但也是乐队的部分成员。
对对对、
哦、
那一次你要说是一个纯从旅行的角度看，那次其实肯定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
嗯、
那次也挺好
玩、嗯、特别好玩，因为我们俩其实都特别喜欢那个我们当时那个 VJ 高翔、
嗯、
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高翔不在嘛，然后我们俩还聊起来，就是说希望能快点创造一个机会能见到他。
嗯
嗯，因为那个男生是一个特别特别耿直、超级直男的一个，就可能在别人眼里是很无趣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就在我们眼里，我们就觉得他巨可爱，就耿直到很难用语言形容，太可爱了他那种耿直。
那次是我跟马先先到的尼泊尔，然后那个因为高翔他是第一次出国，所以他比我们晚，然后因为我是已经。因为尼泊尔跟印度很像，
嗯，
几乎一样，
嗯，
就杂乱差，
嗯，
然后我一开始就订了一个，就是特别便宜的一个旅馆，
嗯，
我印象很深，然后马天进来一看，说，我其实是一个挺随便的人，但是这个已经突破我底线了。
为什么？
是太
你描述一下什么部分让你觉得？
就主要是那个床，我实在是躺不下去，特别脏，
嗯，
特别脏。
嗯、
我说刘维，我说咱们虽然是就是来就是
徒
步，对对对、
嗯，
我说但是也不至于住这样的地方吧？
你当时怎么想的？订那个？
便宜啊！
啊，后来怎么解决的？
后来就换了一间。
后来换了一个还是有泳池的一个，
直接去换了一个好的，
对，直接换了好的、
啊。
然后后来他说：“哎，那个泳池的照片咱不要发朋友圈啊，这影响不好。”
但后来你们在路上也还是蛮苦的嘛。但那个应该是因为是所有人都苦。
其实不苦
啊，不苦啊。
怎么
你们走的 EBC 是走的，反正就是
对对对，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只能走、那个、
小环线，
小环线啊啊。我就
那个挑夫才苦呢、
啊、
但
是
他可能已经习惯了
啊，对对对，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对，我觉得他特别苦，特别苦，
嗯
我们这个就没什么。
除了旅馆那个旅途给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还有
啊，
我坐那个我们都坐那个
滑翔伞啊，
滑翔伞
啊，
然后他到那个最后的那个他教练会故意给你一直给你旋转嘛，
嗯，
然后我直接下来，我吐了15分钟，然后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嗯，
我没事儿。然后高翔好像也不行了。
他在那边笑，高翔没坐。
哦，对，高翔是连坐都没坐，害怕。然后他坐下来就一直吐，我是毫无感觉，然后觉得也没有很刺激。
嗯、
然后当时他下来一直吐，然后我就让高翔拍他。强
哥太猛了。
嗯，那你觉得好玩啊？吐的好玩是吗？
但是那个转的我确实是哇，真 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先觉得这
因为我可能就是经常攀岩嘛，就是在高空的这种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嗯，
而且之前跳伞我也就是有教练带的那种跳伞我也跳过呀，我也没觉得有。
我还没有跳过伞。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嗯，就也不紧张也不害怕。当时我们坐小飞机从飞机上去还有一个女孩。
嗯，
哇，他在飞机里边吐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因为我们原地盘旋，直接要上很高的这个高度嘛，
嗯、
然后他等于是前面驾驶舱两个人，他其实就一个小飞机，就是一个独立的舱，就跟你坐一个轿车一样，
嗯，
前面两个座位，你们跟他是一个舱里面的两个座位，然后一个驾驶员一个副驾驶，然后我们后边就四个人，就是两个教练带两个学员，然后那个舱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地板，我们就坐在地板上，然后那女孩就开始吐。然后前面的人就赶紧从那个，因为他东西不能有，他要开机舱的话，你瞬间你有任何的东西都给吹起来。
哦。
然后他就从那个座位里边掏纸，然后给他擦，因为他如果你不给他提前擦干，待会儿一吹起来，就所有的人身上都溅到
纸。画面太，
就我们要在开机舱门之前把那个女孩吐的东西擦干净，并且再塞回那个座位后面的那个口袋里，
嗯，
就很狼狈。然后反正但是就还好吧，就是可能教练也见怪不怪了、
嗯。
但我是属于那种我胃特别浅的，就我不能看别人吐，
嗯、
就其实我没事儿，但我看他吐我很难受，就是而且闻不了那个味儿。
嗯，
然后只是这个经历让我有点记忆犹新、
嗯，
但下去之后我就没什么感觉，就过去了。嗯、
你们走了多少天一共？
五天吧，
五六天。
我记忆最深刻的其实是什么？刘威特别馋，就我们到了之后，我们到了尼泊尔，他每天都闹着要吃重庆火锅。
那你这个，
然后我们连着吃了两天吧，还是三天？
三天。
嗯。
然后他就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口腔溃疡，
嗯，
到后来都已经严重到就是他已经没办法吃饭了。
嗯。
那个口腔溃疡就是真的，它直径有一厘米，
嗯，
整个一厘米圆的一个一厘米直径的一个圆形的。白色的就是整个就是烂的一个疮，在他上膛，就是我们看了都很触目惊心的感觉。就是他到后几天就是只能就是喝东西是吧？反正吃饭很进食非常费劲，然后因为一直疼，持续疼，然后是咱们回来去看的病。
没有，在那儿。
是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走完了徒步，然后去看的病，还是徒步之前去看的病？
忘了。
但当时就是他，反正我估计应该是徒步之后，因为他徒步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也不爱说话，就是因为他那个口腔溃疡太严重了。然后我们当时就哇，这不会长疮了吧？就是那个上膛，因为就很快就是骨头嘛。然后回来之后就去了一个私立医院，因为当时我们还研究了一下，就是尼泊尔的医疗都是中国人去，很多中国医生过去资助的。
啊、
然后其实很多都是就他们本地的医疗很差，然后都是很多中国医生在那看病。
嗯，
然后很贵。
嗯、
当时就是一个口腔溃疡，我记得花了1000多人民币。
哦，
我印象太深刻了。
嗯，
我都忘了。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
溃疡这事我不记得。
嗯，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其实还是有点担心他这个。
嗯，
就因为是队友出现身体状况了。
是，所以你看，同一个旅行在不同的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不一样的。
对，
那尼泊尔，你现在闭起眼睛来想，就整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这肯定还是徒步呀。
嗯，
对，
是徒步的感受还是风景？
还是风景
啊、哦，那个地方还是非常美啊。
还是美，对、
嗯，
因为它毕竟还是世界知名的徒步路线。
嗯，
而且我还看了就别的环线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哇、
嗯，
那个是更更厉害。
嗯，你去过最冷的地方是哪？
最冷，
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北京，
纽约。
啊，对，有一次纽约。
是不是你去南极之前的那次？我记得好像纽约特别冷。
对，那次是纽
约。啊，纽约比南极还冷啊！
南极有分夏
季节嘛？它是夏天去的吗？
夏天没什么。
就白天日照好的话，
对，你还可以跳裸泳呢。
哎、啊，你去南极还游泳了？
我没有，那天我没下去。但是他有他
南极的旅行团都会组织大家去跳水的。
嗯，
那天我没去，我觉得特傻，我说这图啥呢？
都为了拍照，就是、
嗯、
对，就是其实就是他说的那种，就是很多就是旅行博主或者说就是旅行的人，就是我得有一个东西去吹一下，
嗯，
然后你看我在南极跳水了，然后他们一般都会组织、
嗯、
组织这个的会给他们做就是记录，影像记录，比如拍照啊、视频啊这种，然后让他们好回去嘚瑟一下。
嗯，所以去南极是为什么？
就是之前有一个梦想，我当时的梦想就是说，我想在四十岁之前，最好能够走遍半个地球。
嗯，
现在觉得这个梦想实在是实现不可能。当时就是觉得，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最大的那个梦想就是说，哎，可以去趟南极，北极很容易，说实话，而且那个北极，因为它跟很多很多地方都接
着，对，
那南极还真不是，
对，
对吧？
嗯，
然后正好那一年很努力的工作，
嗯。
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计划，
嗯，
就是南美啊、南极啊，做了一次很长的旅行。
嗯，你是从哪里去过去的？
我从那个阿根
廷
那个最南边的叫什么？
乌斯怀亚。
乌斯怀亚。
嗯。
坐船。
嗯。
但其实他那次旅行，我记得有一个，就是你中途去了一个火山。就是在南美，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讲过这个事儿，我印象挺深的。你说那个火山是要半夜出发，
但在印尼，
那是印尼啊，
那
不是那次啊，
不是
、啊。我觉得那一次其实就是那个他给我讲的描述的那个旅行，是我特别想要去看一下的，
嗯，
因为我一直就是想要去火山看看嘛。然后那次他给我分享的那个，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过程太痛苦了，
很痛苦，就是你得半夜两点，
嗯，
两点钟你就得起来，然后、因为两点对我来说，我根本没法睡嘛，
嗯，
对吧？然后就因为他为了，他其实为什么这么安排呢？是因为就是要让你看到那个日出，
嗯，
你还得还要看那夜里的硫磺啊什么的。
是活 火山，
活 火山
啊！
哎，它是不是有那种小蓝火能看到？
是，
对吧？所以那个一定要夜里去。
对，
因为我后来也看过一些火山的那种就是形成，基本上都是夜里出的。
嗯，
然后他都要让你看到那个小蓝火苗在黑暗的那个环境里面的状态，然后呢，你又在火山的那个场景里面刚好赶上日出，然后好像日出的景色是最美的。
对，
嗯，
我是挺推荐大家去，去印尼的这个就是爪哇，
嗯，
就是你可以看的，我觉得还是挺奇妙的，你就感觉自己在另一个星球上。
嗯，这火山叫什么？这两年蛮
遗珍
啊，对对对对对。对，一针火山，
一针还有另外一个，但我已经忘了。
对，
我已经忘
了。所以其实在疫情之前你还是去了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
啊，这几年呢，这几年主要在国内。
没有
啊，但我看你也是在一会儿
在他这几年收心了嘛。
对，一会儿在三亚，一会儿在福州，一会儿在台北。
三亚是因为当时疫情吧，本来应该是这样，就是我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乐队就真的是在国外去演出了，因为当时是被国外的主办方看上。
嗯，
因为当时在北京，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于展销会吧，
嗯，
国际展销会这个。
这个名词让你说的怎么那么 low 啊？
这你们圈内叫什么呢？
叫 showcase
啊、showcase 展销会，
不就展销会吗？对不对？底下坐的全是那个
路演
啊，
或者当时是在世纪剧院嘛
啊。
对，然后底下坐的全是那个国外音乐节主办方，
嗯，
因为我当时是在泰和音乐，然后那次就泰和音乐的很多艺人都来演，比如说当时有刺猬的，
嗯，
有杨乃文啊、吴克群啊，
嗯，
还有我们呀、啊，还有别的，那当时我们都演了。那其实我知道他一定就最后一定会选我，
嗯，
因为这是肯定的呀，因为你不跟他选吴克群吧，
你不
会选杨乃文啊？对不对？他不太跟国外的音乐节就疯了，我觉得选，对吧？肯定会选，
就还是国际化嘛。
对，
他要看这个特群的这个受众的情况。
果然就是选我。
对，
就安排了我们要去一些，比如澳大利亚、南非啊一些音乐节，签证都办了。
嗯。
对，然后我们当时那个贝斯手也是一美国人嘛，
嗯，
19年圣诞节回美国看他家人， 到现在都没回来。
哎呦天哪，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特别悲伤，我觉得他来说挺悲伤，因为他跟他太，因为他太太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个爵士歌手，也是在北京。
嗯，
他们在北京好像也挺多年了。
嗯，
你想想，然后两个人都圣诞节都回国，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想想北京，他们原来的那些家里的东西，
哦，
对吧？后来他们是让北京的朋友又找了房东，又然后把那些等于是找了北京的朋友帮他们打包搬家，在国际货运的，对吧？就多麻烦呀。
嗯。
然后还有等于他们之前在这里的所有的工作全部都没了。
嗯，但他们现在也就不回来了。
因为疫情三年，因为你也不能刚好，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
嗯，
我的贝斯手现在是在比特律的一个公司就上班了，
嗯，
就是做什么 AI 的之类的。
哦，成为了你羡慕的男人。
穿西装
又 call back 了。
对，所以然后导致了，
哎，
然后也导致了我们当时所有的项目全部都取消。
嗯，太悲伤了。所以这三年你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对，然后当时也是特别特别巧吧。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那个，说哎你，我看你每天这么焦虑，他说我推荐你去一个地儿，那个他说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嗯，
他说什么？他说后海。我说后海？我说后海，我每天老去。
什刹海？
他说不是北京的后海，他说是三亚有一个地儿叫后海。
嗯。
然后我说，哎，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地儿。他说，反正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啊，因为当年的后海跟现在后海真的不一样。现在后海已经变成一个，我觉得已经变成北戴河了那种。就当时还不是啊，那后来我就去了。
嗯。
我去的时候，确实他是比较了解我的，我觉得哎，确实还是很吸引我的。因为当时后海村有一个就是人很少，
嗯，
很美，然后还冲浪啊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哎，这不就是 Jamaica 吗？
嗯，
对，然后也有类似于很多嬉皮士那种的，
嗯，
在那边，然后一下就被吸引了。
嗯。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跟我太太，因为她是台北的，
嗯，
当时我们是2019年年底领证结婚的，
嗯，
结果她回去了，然后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了就是也没有办法见面，
嗯，
然后我们有长达9个月时间。
哦，新婚怎么没有办法见面？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如果再不见面，可能离婚也不远了，就是这么想的，真的。
嗯，
对吧？你看我在我每天都是冲浪那大妞那种，就是你肯定离婚不远了呀。嗯，然后他也很焦虑嘛，那，嗯，他每天掉头发什么的。
哦，
后来我就想，那就。正好有我当时看到，就是有一个地方说在那个叫什么，就怎么说叫
招租吗？
招租，对。
那
我就说，咱们要不开一店算
了。啊，就这么决定了？
对，
嗯，
就还挺冲动的。
啊，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要不就是这样也不是办法，你就过来呗。
嗯，
他的工作原来是挺好的，原来。
嗯，
也算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高管，在那个索尼做那个新能源什么的，
嗯，
待遇上都很好，
嗯，
然后也就真的是为了爱情，然后就把这个辞掉，那，
嗯，
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包括她的闺蜜也好，
嗯，
包括她家人也好，都觉得怎么可以，
嗯，
但是她毅然决然就是辞掉，因为她这个工作一旦辞掉，她再也回不去，
嗯，
包括她也没有办法再去找。
嗯，
我当时挺一股脑热的，但是那个真的是很难。
对，
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就那真的拜拜了。
嗯，
对吧？你也把持不住。
这么坦诚的，所以就开了一家店。
对啊，那个店也有很多故事。
我记得你开店那时候，后海村还没有很多店，对不对？还不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地方。
肯定啊，你都有店面能让我租到，明摆的让我租到，还是在一个很好的位置，还很大。你那说明那时候根本还没火嘛。
现在就很难租了，是不是？
现在何止很难租，现在我都想走了。
啊，哎，你现在要转租出去，是不是能大赚一笔？
也不行
啊，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私底下都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海南政府应该是唯一一个不希望疫情结束的
啊。是，嗯，所以你开那家店是一个什么店？
当时真的就是想做一个酒吧，然后里面有我喜欢的
元素，
有可以乐队演出，然后可以有party 跳舞电子音乐，
还有冲浪的一些装备。
对，当时其实刚弄出来特别火，就爆火。
嗯。我知道，因为我在网上在小红书什么都刷到了，
因为当时好多月下的这些，因为其实都是他朋友嘛，然后都过去，因为那时候这些人都需要有一个地方能释放一下，
对，
然后都去后海村，都去他那儿打卡，
也没别的地儿去。那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最美好的时光就是那非常短暂，特别像很多年前的三里屯南街。就很有意思。后来就是麻烦也来，就是因为我的房东是一个，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东北人。因为你也知道，很多东北人是
在海南置业，
然后呢，我租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见面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因为。东北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回东北，然后冬天的时候他就过来，然后我正好是那个他回去的时候，我是看到他这个，然后他当时也不止他当时盖这个房子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养老
啊，
因为是十年前那更没人，对吧？然后他就是真的是为了养老，他根本也没有想到后海村。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就特别就是那个乐意就把房子租给我了，他还问我你房子干嘛用啊，我就说我要租给你，他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说啊行吧，你能弄吧，啊等等吧，没有，冬天回来他都惊了，
就哎我养老的地方怎么变成这样，
他就住我楼上，
哦天哪，对他的文化冲击会很大。
对人生中击的，因为导演他还住顶楼，因为他就是在那儿弄的，就是建的房子不像城里啊，还稍微隔音什么好点，但都没有。而且我其实已经做了很完整的隔音，但是还是不行，因为它整个楼的质量就不是那样
啊。
哇，就是自从他回来了之后，他也疯了，然后我也疯了，因为他就没法睡，他没法睡，他就跑下来，就是也不让我们弄，对，然后就生生被他给搅黄
了，
对，然后当时我们也很无奈，但说实话，我也能理解，
对，
因为这怎么弄的这个，
嗯。
他确实也睡不着，因为我还专门到他的房间里，我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
对，
我发现哦，确实是有那个低频，那老人确实是没有办法。后来就再加上后海村那时候慢慢火了，结果有好多好多的人进来开店。然后永远有比你有钱，永远有比你大的资本，那你就慢慢。就做不过他们，说实话，对，然后那时候开始考虑转型，那现在就变成一个美式餐厅，
所以没有演出了，
你没法演，
明白，
对，不过还好转型，因为那时候三亚也经历过了好几次疫情，疫情的时候，当时说餐饮可以开， 酒吧不行
啊，
还好我们那里。
这简直就是塞翁失马。
对对对。
对，我其实很想祝贺你，就是你不是之前说你没有经历过社会吗？这下真的经历了一下社会，而且就像你说的，你跟房东都没有错，但是这可能就是假设那个房东是一个年轻人，他很喜欢这些文化，他一看哎，自己的地儿变得这么有名了，他也许很高兴，但他可能就是想是一个想，
但是我发现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
嗯
业态啊，经营的业态，如果你经营的是酒吧这种业态的话，你要遇到更多的麻烦，
嗯，
一些不能在节目上说的麻烦，
明白。
但是如果你变成餐饮的，你这种麻烦会少了很多。
嗯，我之前跟谦哥也聊过，因为谦哥也曾经经营了一家这种 live house 多少年，很多。
我那个时候其实不是 live house， 就是酒吧，纯酒吧。
啊，但你毕业有演出吗？
对，对，但是因为那时候。最早其实 live house 很少，都是在酒吧里面演出。那时候毛就算是正经的 live house，
是是是。
但是其他的都是在酒吧里面的。
但你但凡有演出，其实就会遇到刚刚刘说的这个问题。
哇、
嗯，
那个时候那真的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呀、啊！
嗯，
就是因为没有进过企业，没上过班，然后直接就开酒吧了。
嗯。我还记得他说怎么跟片儿警打交道，
对，
跟居民打交道。
因为我一直从小就是我行我素的，就是从来不会说去应酬什么。
嗯、
那时候就真的是硬着头皮去干这事儿。
嗯嗯，
就很焦虑，就是开店的时候很焦虑。你看我到现在我都很抵触自己开店。
嗯，
我就是做职业经理人，或者说去协助，比如给刘威做这种就是工作上的合作。
嗯，
我都说很难有勇气在自己牵头去干一个就创业一个什么事儿。真的当年就伤得太狠了。
嗯，
我们当时那个店火的时候，每天生意很好，人爆多的时候，我跟我合伙人啊，
嗯，
焦虑的不行
啊，
就很奇怪吧？
对呀、
啊，我跟我合伙人就站在门口，
嗯，
就点愁眉苦脸。
为什么？
就是你人多就会
有不确定因素，
你就肯定会有。
我你像就像我特别能体会，就我酒吧只要一办演出，因为最早我们。刚开始开的时候，就是鼓楼那边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火，那当然现在也不行了。但是那最早那都是痛痒，他们都去我那儿演出。
嗯，
你像我那地方就80平米，痛痒一来，那简直那人都挤不进去，一两百人挤的站在那里，那很多人都要再出来透气，出来透气就得说话抽烟，往门口就会扎一堆人。我那时候人多的时候，我就站在酒吧门口，根本不在里边去，因为其实里边已经忙疯了，就是。吧台根本就是一堆人举着钱要买酒，
嗯，
根本就没有人接，没有人顾得上能接过所有人的钱，就是一个一个来。
嗯、
但是就这样，我都没有办法在里边忙，就是因为太焦虑了，我必须要站在门口，就是随时应付有，比如说邻居过来投诉啊，然后民警接到了投诉过来处理啊，就是一直是会有这种持续的问题。
所以你说演出行业其实是一个跟商业特别矛盾的事情，你人当然从商业角度讲肯定是人多了好，但你人多了你就要处理麻烦。
是我当时就是最大的麻烦就是房东，
嗯嗯，
还有警察呀，
嗯，所以它变成美食餐厅之后，
哎呀，这些麻烦都没有，
嗯，那你自己开心吗？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毕竟还因为我的合伙人他也是一北京的，
嗯，
他原来就是做
餐饮的，
做餐饮。所以他是有经验，也比较能得心应手、
嗯。
然后，但这个就完全就不是我所擅长的。
明白。
我完全不懂。
嗯。
那其实我觉得刘伟挺幸运的，就是他还遇到了一个相对靠谱的合伙人，对吧？
非常非常。
因为当时他说转型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聊过。我当时其实挺担心的，就他这个人，就是之前的我们这个圈子里都出名的一路被骗，被骗小王子。然后，所以他的这个生意其实
因为你太相信别人了，
对，
又没有恐惧感。
对，然后身边的人就其实都不太看好。然后后海火了之后，其实就觉得挺好的，因为那时候最起码看到身边这么多就是已经火了的乐队过去给他打卡啊、
嗯、
站台啊、
嗯，
虽然不是商业行为吧，但是最起码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但是他突然说就是遇到这些状况，其实我也因为我开过酒吧，我知道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没想到他就。已经到那种必须要转型的那种境地嘛，所以他一说转型，我还担心他。那会儿我们还聊，后来他就一直给我解释，就说他的合伙人其实就是人家是在这方面是很靠谱的，
明白。
而且跟他的这种合作模式，我觉得就 因为有很多我们都见过的，就合伙人，比如哎觉得这件好了，就把互相算计一下，把对方踢出去啊什么的。
嗯，
那他们俩这个处理的，虽然细节我不知道，但是总体看还好。
嗯，
啊，就算是平稳过渡。然后，而且餐饮我后来不是也短时间做过一段时间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门槛虽然没有，但是这个经验的这个门槛值是非常高的。你要想把一家餐厅做好，其实是难度很大，而且最主要就是你要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上面。
嗯，
那刘维绝对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人。
嗯。
所以他的这个合伙人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完全不用担心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后海这个地方也是我经历过唯一一个，就是我眼睁睁的看到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突然间就变到一个爆炸爆火的一个，我觉得全世界应该也没有别的地方会。
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会这样。
嗯，对，神话。
就只有后海。
嗯，
就突然间就挺妙的。
店里现在还会有一些冲浪相关的业务吗？
很少的，因为那几乎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也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说的我们是我们这个咱们，就是中国，国内我是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就真的太卷了，这种卷是卷到你最后把这个行业给卷没了，或者卷到大家都干不了。
嗯，
比如说原来的冲浪的价格，比如说是你找一个教练或者怎么样，就500块、600块。
嗯，
但到后来，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生态应该是大家一起我来维护这个。
对，
就到现在就变成50。60还送什么？就
这个不符合市场逻辑啊！那消费者多了，难道不应该是就价格更高，服务更好吗？
他那时候他给我讲的说那个，首先他在那儿其实没有学过太久的冲浪，他都要硬着头皮去给人家教课，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游客的需求太大了。然后呢，他说当地的村民全都拿着板子下水当教练去了。就甭管你什么水平，
因为大部分游客来其实就是为了拍个照。
啊，明白。
就你能扶着他板子，然后他在板子上站起来就。
哎呀，拍照就行。
明白。嗯。嗯，所以后海真的是一个现象级的。
现象，绝对现象级。
对对对对，
就是我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而且你说有那么多艺人明星也都来过，对吧？
嗯。
然后。打资本牌，然后你看着，就是每，我觉得后海就跟个大工地似的，每天都有人在，在转让，在装修，然后我觉得也挺像南锣鼓巷的，
对，是，
就我觉得，你会觉得这怎么还会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再去？哎，但是就有，包括我现在，因为我定期还是会回去嘛，
还是
永远就是有人在装修，就觉得哇，真的还是人多。
确实是，这就是最后的真相。对，所以你在那，其实，在前面的半年、一年时间，你是最开心的。
对，
因为马谦跟我说，哎呦，刘维最近学冲浪，冲着冲着都把自己冲成教练了。你是很喜欢冲浪吗？
我很喜欢。
嗯，
我觉得那个东西。他还比较全面一些，他还不像别的，他还比较全面一些，
所以过了两三年，你还保留有冲浪的习惯？
发现了，你离开了就不行了，你还是得必须要
长时间住在那个水边，对吧？
对，
冲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运动，就是你如果没有个一个月的时间待在这个海边，你都很难说把这个东西好好的就是玩一下。因为我之前学过冲浪，我就是一周然后去青岛找了个教练，但是如果没有浪的话，你根本没有机会去体会那个。
而且我觉得冲浪为什么有那么当时也爆火嘛，然后有好多的什么什么拍照啊、小红书什么，我其实觉得就是因为你门槛低。攀岩怎么没那么多人那个？因为攀岩还是有些难度的嘛。
对对对，
而且 潘爷这种装逼装的不太好看，我觉得
还是挺好看的吧。
反正现在那报时报时的那个
你冲浪装逼
啊，那确实
那确实
像
你
这样身材就是、
嗯、
对吧？那装逼多好装，对吧？那多，反正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爆火要，反正朋友圈全是
嗯，冲浪和自由潜，
对吧？
都是很容易出照片的
啊。对，他们管这叫什么成图率高。
然后那个。但是我其实挺烦一点的，就是，而且我就永远这个就是所不管是哪个行业，
嗯，
都会有这个臭毛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好像先来的看不起后
啊，鄙视链。
哎，对对，先来的看不起后到的，或者老说自己这什么是一生活方式，我心里想，什么生活方式？
嗯，
你本身不得吃喝拉撒睡不都一样吗？
嗯，
就比如说那些我有时候看说的。冲浪是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就觉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就很矫情呗。
你有什么生活方式啊？阿姨，你什么生活方式？你告诉我一下，就是那你用什么挣钱啊？或者，就老标榜自己什么？我是个浪人，我心里想，这什么浪？
啊，这是一期非常有态度的冲浪节目。
不，我的意思是，都大家都一样，
是是，
对不对啊？对吧？就是。你能浪到哪去？你没钱你怎么浪？
嗯，
对吧？你没钱你板都买不了，
嗯，
对吧？对吧？这不
可以50块钱租个板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不光是冲浪这行业吧？我相信别的行业可能，
对，
比如说攀岩行业，说我们攀岩是种生活方式，请问什么生活方式？那不都一样吗？
嗯，
对吧？我就挺看不惯就是这类，
嗯，
就是老标榜自己或者说。然后经常是那种，就觉得你后来的，就是你后到的都是傻逼，我们才是什么？当然，我承认你是先来的，你先看中的这地儿嘛，对吧？那这有啥呀？
对，所以就是以我有限的跟这个音乐人和艺术家们聊天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反而你们好像更。直接一些，更坦诚一些，就也不叫坦诚，就更诚实一些，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
嗯，
对，嗯，所以后来你就离开了后海，然后就回到了福州。
嗯、
我看你最近又开了一家店。
那我回到福州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当时那个身体的原因。
嗯。
对，然后当时正好我那个店，后海的店也转型了嘛。
嗯。
然后，
哎，说到这儿，先插一句，后海店叫什么？
叫动静，
嗯，
美食汉堡，
啊，动静就是动静兼宜的那个动，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我想出来的，
嗯，
我就突然间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冲浪就是一个一动一静的那么一个方式，你得在那个等浪的时候不就是安静的，
嗯，
然后浪来的时候你就是动，
嗯，
然后我觉得生活其实也是这样，
嗯，嗯。
然后，所以我给我店做了一个 slogan， 就叫“繁杂世间，动静自如”。
啊，但是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个就是月下的明星的、
嗯，
然后有一些照片，你那个感受还蛮跟你后面的那个很多专辑的感受是很像的。就是你听着这名字好像还挺有禅意的，可是他会看到有很多霓虹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非常大块的霓虹灯在那儿，我感觉还蛮有烟火气息的。
对，那个是我合伙人想的
啊，
浪子回头啊。
啊，对对对对对，
那些其实就很适合网红打卡的一些点子
啊。
啊，
因为我合伙人，我觉得他还是比较
就是生意，从生意的角度，
对对对，
他脑袋还是很灵的。
明白明白。
对，后来对我就因为我父亲的原因，我就回到福州。
嗯，
那回只是我。我是在前段时间开了一个跟我福州的一个发小弄了一个大排档，
嗯，
其实真的是那种纯大排档，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高大上或者说是网红打卡设计上，没有都没有，就是大排档，
嗯，
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有一个年少时候的那种古惑仔的那种
啊
梦想，那时候看古惑仔，觉得香港电影很多黑帮在那个谈判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大排档那种。包括我们平时生活其实也挺喜欢去那样的地儿，因为我就特别不喜欢去那种，
嗯，
酒楼啊那种，
其实特别正经。
因为对，因为我每次演出完，有个主办方都会请我们吃饭，都会到那样的地方。我就说哇，我就说，可不可以咱们到
轻松点的地方？
对对对，到一些脏乱差一点的。
啊，我完全跟你有共鸣。就吃的胃里也舒服。
对，
那你说大排档，你们名字好像叫小排档，是不是？
对，因为当就是对，对，就但当时就不想把它叫成大排档，
嗯，
就把它想叫成小排档，
嗯，
对，
所以全名就叫小排档吗？
全名叫消磨时光小排档，
啊，
对，消磨消是宵夜的消，
啊啊，对，消
魔鬼的魔，然后食品的食。
哦，魔鬼的魔是跟你的专辑有关还是说？
没有没有。
哦，消磨时光啊，哦，小排档，所以它主要是就是福州当地的特色的排档菜吗？
就对，就是当地，然后也有一些川菜的一些江湖菜，就是特别特别，
嗯，
特别普通的，就是路人都可以来。
嗯，
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其实都是三教九流，
嗯，
你都能看到，
嗯嗯，
也有特别有钱的人，
嗯，
也有特别就普通的普通人，
嗯，
对。
你在店里的时间多吗？
我只要我不忙的时候，我都会转一下，我也会帮忙扫地啊，洗碗。
嗯，哎呀，这挺好玩，因为我也以前也有过开店的梦想，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有开店的梦想，但我想问问。就你在这两家店之前，你开过实体店吗？
开过
啊，也开过啊，
开过。
嗯，
我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西门和北大西门中间三角地开过一个酒吧，还特火
啊。叫什么？
叫一个法国名字，叫路上
啊，
叫中文叫路上。
我知道，哎，路上真的很火的，在某一段时间。
对，
对
对，
现在
很多年前
了，现在不在了。
对，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五道口还没有十三呢，
嗯，
那时候连第二道都没有。
但是
十三比第二道早。
对，那时候连十三都没有。
那是哪什么年代？
零二年
啊。对，你说为什么？我记得我零二年读的大学嘛，所以我肯定是听师兄们讲过的。
02年
啊，嗯，但是后面的十几年之间你就没有再开过店？
没有了
啊。然后突然现在又开始重新开店。
对，其实我现在还是想开一个真正上场的
啊，
我喜欢的店。
开店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跟做音乐的感受一样吗？嗯，
我现在的心得哈，就是，
嗯，
如果就是我奉劝所有开店的朋友，就是如果你们想开店，你们一定要开个自己 hold 得住的，
嗯，
自己 handle 得了的店，
嗯，
一定要想清楚。
但大家没经验，怎么去判断自己能不能 hold 得住呢？
首先你要玩，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必须你也有自知之明，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嗯，
对，就是如果你，
嗯，
就我举个例子啊，
嗯，
如果你不是一个喝酒的人，
嗯，
你就别碰这些东西。
你和我之前开了个酒吧，但是我不喝酒。
嗯。还是会觉得痛苦是吗？
肯定会有，因为我天天看那些喝酒的人，就是我会不愉快。
嗯嗯嗯，
你继续。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熬夜的人，
嗯，
那你就不要做熬夜的事情。
嗯，
对，就是，我举个例子，反正就是，
嗯，
你得先把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得先知道，
嗯。
然后就是你再去往里面分析，再去剖析，就是，
嗯，
你就是这是我最大的我获得的最大的心得。
嗯，
就你必须得做你自己完全能 hold 得住，
嗯，
handle 的人。
那你觉得，因为虽然我们前面问过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如果从地域性来讲，你前面讲到国际化，你觉得你身上是一个福州基因很福建基因很强的人吗？
福建有什么基因
啊？我们有一期节目就是讲
就做生意很强吧？
其实不是，我们讲帆船那期，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嘉宾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当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的专家。 当然他节目里面并没有表现他这一面，但是去福建学了一个帆船，然后他就在说他学帆船的时候就想到大航海时代，然后就因为教他的也是一个福建人嘛，厦门人，然后他就觉得福建人身上有一个征服世界的基因，就是往出走。你刚刚讲到你身上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个国际化并不是说我长得多么国际化，或者我的英语有多好，而是说，
我觉得呀，就是不用说那么高大上，往出走的原因就是本地真没什么好发展。
那比如说我是西北人，我们西北更没有什么好发展，为什么西北人不往出走呢？
西北人往出走的也挺多的呀。
对，
你知道最不往出走的是哪个人？
北京人。
啊，因为北京人，
我去过那么多地儿了。
嗯。
你没看到北京人，如果你看到一个，你觉得跟国宝一样。
啊。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比如说跟福建毗邻的地方，其实他还是没有像福建人那么明显的，比如说在过去的100-200年里面，都还是往出走的还是很多。我觉得福建人身上是，他有一个类比，他觉得福建人有点像，当然现在犹太人的形象很差，但现在原本就说可能有一点像犹太人，就是他们会生命力非常顽强，然后同时呢，就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就可以到各地可以去生根发芽。
我觉得不光是福建人嘛，我觉得江浙沪、广东，都很猛，
那福建是个典型，可能
是确实比较典型，
不觉得？
对，对，所以你觉得这一种性格在你身上会有吗？
没有，这种应该完全没有。
啊，
对，因为我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其实没有。
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的感受，就是在我个人成长里面，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家庭对我的影响。就是我，因为刘伟也跟我聊，就是他说，哎，你看你们北京人不愿意出去嘛。就其实我已经算是一个还比较能折腾、比较愿意出去的。但是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基本上都是在北京生活，而且没有考虑过去长时间的去。我其实之前是考虑过留学啊，但是因为别的原因没走。但大多数北京人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感觉，就是。而且我前两天认识一个就是朋友，还跟老柴分享过，就是那个女孩是因为她的家庭的这个背景，然后导致她其实跟刘维的经历很像，就是她很小的时候，从上高中之后就愿意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国外留学，然后在留学的过程中也是去不同的城市国家去完全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经历。所以我觉得他当时给我分享的最重要的对他的影响就是他的家庭。我是觉得就是刘维跟我跟刘维的接触过程里，他有时候会就是提到他的爸妈对他的引导，就是我觉得他爸爸，比如说就是刚刚他举那个例子，就是他爸爸就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活儿，你就去吧。那我觉得其实你爸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活儿会这么辛苦，对吧？因为他也知道你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长大的。如果他知道是一个扛大米并且要送一宿的这个工作，他可能也不让你去了。但是他就根本就不担心，就觉得 OK 没有问题啊，有这么一个线索，哦，我儿子就去世了，对吧？那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家长给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很宽松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空间让你去尝试。我觉得首先是这样，你像我没有这个机会，就比如说我那时候要留学是因为我爸他是在签证处，他是英联邦的签证，英联邦国家的签证处，他有了一些，他接触到了这些，比如说很多，因为他办出国很多都是留学的，他才会知道，哦，那我的女儿其实可以尝试去做这样的留学，但是他们也很保守，他们很担心，比如我妈说怕我学坏呀，去外面接触到什么别人乱花钱，他一直跟我说咱家特别穷没钱，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很担心家里的经济就是没有办法支持我去留学，所以我一直。我其实我没有抵触留学，但是我骨子里就觉得留学这件事儿很花钱，所以我就有点抵触的，是因为我担心花家里的钱，然后最终其实没有得到一个好的这个收获。但你看刘维的家庭就是没钱可以啊，对吧？我们可以去打工嘛，对吧？就是打工，甭管是什么活儿，最起码你是可以的。但是在我的家庭里面，我真的是后来我就是放弃了，就是因为后来我要开酒吧了，我就放弃这个留学的这个事儿。然后之后我。过了几年我妈又说，哎呀你看应该让你去留学，我说咱家没钱，我妈说，哦，我是怕你乱花钱，我跟你说没钱，那时候其实给你攒了留学的钱。我说这简直太坑了吧。
原来是一富二代。我
啊，对，
就是也不是富二代，但是
意外之喜，
最起码他是能支持我去留学
的
嘛。因为那个时候你去英联邦国家，就是可能20-30万的家里积蓄，那肯定是老底儿了嘛。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出去，因为出去了之后世界就不一样了。我是觉得就是 可能我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就是家长他们的这个思维就是会相对保守，因为整个大的环境都没出去过，对吧？格局都会相对的小一些。但我觉得就是可能福州，我们只是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那个大的氛围就是大家都出去，我身边的人他们都出去，他们从祖祖辈辈可能以前就出去了，对吧？他眼界就开阔。就我说的那个女孩，就是因为她的爷爷奶奶甚至更早的人家就是做国际贸易的，人家很早就是比如说近百年这个家族都是有出国的这个背景，人家家庭的这个基因里边灌输的就是很自信、很独立、很容易去尝试、去接触外面的陌生的东西，而且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去面对一个人独立的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是 OK 的，不危险，对吧？我觉得这个大环境造就了这个现代这一波人最终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就是土地对人的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可能你不感受到是因为你在其中嘛，那可能我们会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西北人，谦儿哥觉得他是一个北京人，就我们跟你的很多意识形态就不一样。比如说对我妈也绝对不会给我一个线索说，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就发现是扛大梨的。对，但我觉得就这种敢冒险的精神，或者说这种其实真的是我看到的是啊，也许是江浙沪，也许就是福建人可能独有的一种感受。你看你的音乐里面其实
有可能，
对，因为我看你一直在关注不同地方的人嘛，比如说你也做彝族的音乐，就以你的感受，你去过那么多地方，你觉得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人？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印度吗？
我觉得其实你要说生活，我觉得大其实我觉得哪的人都一样，那只是说每一个地方或者说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不管是宗教方面也好，还是我文化人文方面也好，还是意识形态方面也好，这个是很造就了很多很多不一样。但我没有觉得生活这所谓的这个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都是要早餐晚餐，对，早餐晚餐午餐，都是
那我在你的一支曲子的这个评论区看到一个留言，我还挺感动的，就是关于彝族的那个主题的那个曲子下面，就好像有彝族当地人来留言，他觉得你看到他们了，对，所以其实你看到他们，就像你说的，
想多了，
哎呀，真的吗？
真的，但是我能收到这样的评论，还是挺感动的，
开心的啊，对，
但实话就是想多了。
但我理解他说那个看到，就是其实每一个族裔他们的文化还是希望进入到主流视野，被更多的人了解嘛。就
是只是就是我是觉得他们是首先我是觉得他们是跟大部分的他们的同胞不太一样，他们一定也是这种所谓的比较时髦一些的年轻人，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是觉得，就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一直说要文化自信、文化输出，对吧？但是，只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输出自信，
没输出文化，
就没把文化输出的很好。对，就但是自信一直在输出。
天哪，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就像一直在说所谓的什么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没有自信的话。其实民族就是民族的，你没做好嘛，你没做好。他就只能还是民族的嘛，对吧？那你说黑人的爵士乐 blues 是不是他们民族的？或者拉丁乐是不是南美那些拉丁的民族？那韩国的那些 K-pop 是不是韩国人民族的？不是现在都大放光彩吗？那咱们对吧？那其实你这句话就你没自信嘛，你是，而且你又没自信，你又觉得你还瞧不上别人。
那你说这个，我想起
就说就是我用再前面的话，就是 你自己没做好，但是你又吃不到，你又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说你哎，我没我不火的原因是你们审美低，
嗯，
对，是不就这意思吗？对，你看你要牛逼，你做好了地，对吧？
嗯
啊，太犀利了，太专业了，都不知道怎么接了这话。
对，一直输出自信，我觉得这挺无聊的。
说说你最近的新专辑。
哦，对，我刚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如意长生宫》，这个就是，这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了一张叫《魔音寺》，
嗯，
然后这个等于是《魔音寺》的第二部篇章吧。
嗯，
然后所有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在台北啊、台南啊，就是看到了很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就是丰富多彩的那种宫庙。
嗯，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
我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灵感和他的一个脚本吧，
嗯，
做了一张这个专辑。
嗯，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一直想问你，魔音寺这个专辑的名字来源
啊，也是做了一个梦。
嗯，
也是当时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梦到这个魔音寺，这个魔是那个达摩的魔。
嗯。
对，然后我当时醒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要什么老天又给了我一个指引，说要我去这个寺庙，然后我还上网去搜过，然后后来我发现没有这个寺庙。
嗯，
后来我就想，哎，那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暗示？
嗯，
就想啊，那我就干脆，那我就做一张叫做魔音寺，然后英文叫 Meta Temple，
嗯，
就是在元宇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寺庙，
嗯，
现实世界里没有，但我就是。对，我就做了一张，然后这张还是反响。
嗯，有一段小视频我在网上看到，就真的很 meta temple。那个视频是有什么故事？就是看着特别爱死机。
那是你在是在
我忘了我在哪看到的，大约可能是在哪看到，就是 meta temple 的那个视频，就是。就非常的有压迫感的，
赛博吗？
非常赛博，对。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佛教徒，然后对佛教这个反正就是还一直都挺感兴趣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会产生一些关联，
嗯。
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是一个一半儿。一半东方文化，一半西方文化，
嗯，
就一直在交融的。
嗯，
我是一个这样。
嗯嗯，我对这部分还蛮感兴趣的，但这块太深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另辟专题聊一聊宗教，
嗯，
聊聊宗教改革，
嗯，
然后以及现在发生的，比如说佛教在当下世界里面的一些体现啊，它的形式啊之类的。包括你有一张专辑叫《无相界》，
嗯
啊，《无相界》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心经里面嘛，的一些，其实我觉得佛教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要说深，它可以很深，但你要说浅，
嗯，
我觉得也很浅，
嗯，
就是看你要去怎么面对它和理解，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其实不管任何的宗教，
嗯，
其实就是我认为啊，他给你最终的一个道理，就是让你不要害怕死亡，
嗯，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嗯嗯，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你们最怕什么？不就怕死吗？没有什么比死还要更
终极恐惧，对，
那其实所有宗教的。最终极的意义都是来让你能够不要害怕死，
嗯，
那你要怎么能不害怕，
嗯嗯，
对吧，那所谓的佛教比如说修这个法门那个法门，你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不要害怕，
嗯，
那你那我就会问啊，凭什么让我不害怕，
嗯，
那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不害怕？因为这个不是死亡，
嗯，
它只是另外一个开始，
嗯
啊，那个有视频吗？
嗯，
能让我看看吗？或者说你去过？
嗯，
哎，我觉得你要沿着这个路再去思考，再去想，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
嗯，
你得用这个方式去面对它。
有视频吗？
其实就这意思。
对，说到这个就，我觉得就进入到一个很比较深的话题了。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刘的音乐，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听你音乐特别特别适合的场景。
嗯，
就我最近发现大家都讲冥想啊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的冥想是在生活当中发生的。比如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安抚和疗愈方式的一个冥想是开车，就你要一个人开车，然后去一个不要太堵，然后最好比如说往城外开或者有个长距离开车，这个时候集中听你某张专辑，我觉得哇，就是你会有一种安静下来，但是你又在某个地方好像跟什么连接了那种感觉，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听。但其实你最近推荐我听的是比较特殊的一张专辑，是初来乍到那一张，你还有印象吗？你都没有印象推荐我听哪张？
哦，那个是完全我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做我个人专辑都是偏纯音乐，然后稍微偏独立艺术性一些嘛。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做一张，就说白就是中文歌，
嗯，
就中文歌，因为我毕竟也是中国人嘛，我毕竟还得，我也是一俗人，说实话，然后，而且我也认为，其实能把中文歌，写好是很难的一个事儿，
嗯。
而且是要按我的风格和我喜欢的风格和我的审美框架里，正好我那个遇到了的一个唱作女歌手，我是觉得哎，他写歌我还挺喜欢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做一个组合吧，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组合叫55分，对，也是刚刚发表了第一张专辑，然后反响也还不错，也属于比较出乎我意料。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们还共同创作了挺多歌的，所以我就想，那明年再把第二张专辑给做。
嗯，
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些歌呢，就比较说直白一点，就是你一听就懂，
对，
然后一听就能够记住，然后也能够唱。
嗯，
其实就这么简单。
欢迎大家去，目前在哪些平台可以收听？
都有，你搜55分
啊，和初来乍到。
对，专辑的名字叫初来乍到。
对，都有。哎呀，太好了！今天跟刘薇聊了这么多，意犹未尽，但我们时间可能已经到了黄昏。最后，我再问你几个我们这个节目的经典问题，是快问快答哈。一共有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最近几年对世界的认知有什么发生剧烈的变化吗？最近3-4年吧，特殊时期下。
哇，这个没法快问快答。这个
有没有涌上心头？你觉得哎，对什么事儿突然就想法就变了？
想法是没有变，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是觉得现在能干扰你影响你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是我意识到的和我想要避免的。就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就如果我想要宣传我的专辑或者我的所谓人设也好，或者你得打开多少个平台啊，对吧？我得上传，我得多少个平台我得上传，B 站、小红书、抖音、快手、脸书、油管呀，哇塞，这而且你上传完你还得看有什么反馈，
对，
又得打把这些所有的
再打一遍，
哇，我觉得这个就其实非常干扰，因为我发现我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变得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困扰。但你又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些事，对吧？所以，然后我也会一直告诉我自己说，第一是，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不要有过多的期望，然后不要有虚荣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所有平台都是要 要故意的去让人把他们每个人的虚荣心给他勾出来。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可怕的。
嗯，
因为我现在尽量不看朋友圈。
嗯，
因为大家在朋友圈里其实都是展现好的一面。
嗯，
然后你越看越焦虑，
嗯，
觉得自己是 是个 loser，
是
totally loser。
对，
对，就是尽量的去少。
嗯，
那这个东西很难吧？我觉得还是你还努力要去找一个平衡吧。
对，确实是。嗯，那第二个问题是，你能想到的二三年最快乐的一个瞬间？
啊，那还是旅行的时候吧。
今年去哪里旅行让你很开心？二三年。
啊，最近二三年。
对对对，这一年。
2023年。
对，2023年。
那还是冲浪的时候吧。
啊，所以冲浪还是开心的。
那至少它还是能让你专注。
嗯，
对，你要
那一瞬间是很专注。
嗯，你远期的愿望，我们假设是30年或者50年，这么长期的愿望里面，你能分享一个给大家吗？
我的愿望是吗？
嗯，是远期的，就是30-50年的愿望。
哎呀，世界和平。
对，好问，好回答。嗯，然后再推荐一项运动和一个旅行目的地。
推荐一个运动。
嗯。
那我觉得冲浪就是一个挺好的运动。
嗯。
对。旅行目的地。
嗯。你去过那么多地方，你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哎，这我觉得这个真的因人而异。硬要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南极肯定是一个肯定要推荐的呀。
嗯。
我觉得大家至少就是如果你能有这个准备的话是最好的。
嗯，最后一个问题有点难啊，就是推荐一首最适合这期节目的自己的作品。让我来记下来，因为我会到时候会放给大家听。
那就我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作品就叫云游。
嗯，太棒了。好的，好，那最后的一个问题问谦哥。嗯，如果就我们今天聊完，现在也是到23年的年底了，作为好朋友，你要给刘维一个祝福的话，我相信你有很多祝福给他，但如果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祝福的话，你祝福他什么？
我祝福他能成功吗？
如此俗气吗？
心脏突然间飘了一下。
哪方面的成功？
我觉得肯定是事业上的成功。
啊啊。Oh.
他因为他动不动就哎呀姐，我开了个店，要不然过两天你来找我啊，咱一起合伙啊。我说哎呀姐，我新签了个乐手，这我要火的话，我就把你请过来全职给我工作。他一直在给我画饼。所以我就希望
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真的是很希望能把我身边的朋友，就如果有一天我能好，
嗯，
那我就一定希望希望我能带着我的好朋友一块儿好。
嗯，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嗯，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吧，都特别好。
嗯，
然后也很有才华，也很有能力。
嗯，
然后我就希望是，那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慢慢好，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能在一块儿工作啊什么这样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吧。
嗯。真好，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特别有共鸣，咱俩是属于画饼圈的两个知己。但是
为什么在座的两位一直都是在给我持续画饼的？
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在画饼中愉快的结束了。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希望刘维的云游之旅能够越来越精彩，然后希望接下来还能再有机会请到你跟大家聊更多很好玩的事情。
嗯
嗯，好，谢谢刘维，
谢
谢马谦，嗯，拜拜
拜拜。